各位听友好，关于法庭权力来源的辩论仍在继续，这是查理国王最重要的脱罪方法。一个不合法的法庭是无法对国王实行审判的，但高等法庭必须坚持自己的合法性，因为它的授权是来自英国人民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八法庭辩论下集。赵先生您好。
您好。
如果查理国王坚持法庭权力不合法，那这场审判就无法进行下去了。
是这样的，从当时的法庭记录看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法庭主席布拉德绍，因为他几次要求国王对指控作出回答，国王都以法庭无权审判他来抗拒，以致布拉德绍干脆就以如同承认来警告国王。但实际上啊，法庭已经对管辖权问题进行了自己的斟酌，当时有两种意见，其一是允许国王提出管辖权问题，由库克给予回答，然后由法庭做自身成立合法性的判决，其二确定法庭是由议会成立的，因此被告无权提出异议。法庭的踌躇恰恰就表现出他们对法律本身的尊重，在审判国王这个重大历史时刻，法庭依然一丝不苟地遵从法律的指引，让法律说话，而不是让政治权力说话。杰弗里·罗伯逊指出，当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普通法绝不允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，不管议会法案有什么问题，都不可以在受该法案约束的法庭上对其提出异议，因为法官没有权利对他们自身权利的政治来源进行审查。相比之下，民法法系显得更为灵活，被告人可以对设立法庭的程序合法性提出异议。法庭的副检察长库克是普通法的专家，法律顾问道瑞斯劳斯是民法专家，讨论的结果呢，是库克的观点占了上风，不允许犯人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异议。
这样查理国王就必须就法庭指控答辩。
是的，为了让国王服从审判，他们起草了一个标准答复，集合于英国议会的下议院组建了本法庭，对其权利不允许有任何异议，并且依下议院决定，他必须对控诉进行答辩，这样就从法律层面制止了国王在管辖权问题上的纠缠。这里还有一个法律细节应该引起注意，那就是国王没有向法官申请人身保护令。这条法律救济措施呢，是专为不合理扣押设计的，这是因为国王的律师知道，依据战争法，获胜的军队有权扣押敌方首领被交付军事法庭审判，而此刻呢，国王正是战败一方的军队首领，所以对他的扣押拘禁是合法的。但是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国王认为一旦申请了人身保护令，则等于承认了法庭管辖权有效，而自己必须服从法庭纪律约束。现在国王不得再提管辖权问题，而他本人又没有申请人身保护令，所以他必须面对审判。此时他有三种选择：一，进行有罪辩护，就是承认某些指控成立，但经律师辩护而获从轻处罚；二，进行无罪辩护，要求当庭释放；三，坚持不做任何答辩，这样的后果是等同承认。
这个法律程序相当严谨。
是的，英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宪政制度的样板，和他的历史文化紧密相关。有好几位英国史的大家，比如休谟、麦考莱、丘吉尔，他们都惊叹这套法律文化传承的强大力量，但是他们也说不出何以会如此，只能惊叹这是上帝的赐予。这时呢，查理国王已经准备好了答辩， 他回头看到库克正在和另一个律师说话，他就拿起这个银手杖狠戳库克的肩膀，显然呢，他是想报复上次库克逼迫他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银尖头。库克涨红了脸，但是他压住了火，开始发言。上次开庭时，已向被告席上的这名犯人宣读过控诉书，犯人未予答复，反而对本高等法院的权利提出异议。本人请求法庭引导犯人作出正面回答，不管是承认罪行还是否认罪行，如果他仍拒绝答复，将视为被告自动承认本控诉书中所说事项，并等待法庭继续秉公裁断。库克的这番话说的是点水不漏，他完全避开了所谓法庭管辖权的问题，直接要求国王就指控答辩。若是国王他仍然纠缠其他问题，那么法庭将认定你已自动认罪。可是查理的回答坚持老一套，他强调的主要论点仍然是国王拥有最高管辖权，谁也无权审判国王。这个争执的要点是权大还是法大，这次审判关系着这条原则的最终答案。1月23日庭审继续进行，这天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法律，规定今后法律文书无需国王签署，而且印章上取消了国王的徽像，换成了英格兰和爱尔兰地图，并且刻上了一句话：蒙上帝保佑，恢复自由之元年。显然呢，英国人把审判国王当作恢复自由的象征。其实库克希望国王进行无罪辩护，这样呢，他就可以当庭出示他所准备好的那些犯罪证据，包括国王与国外的秘密通信。这些信明白写到国王请求外国军队进入英格兰帮他作战，以及国王亲自策划发动战争，并且亲自指挥军队杀死英国百姓的证人的证词。在内战期间呢，国王指挥虐杀俘虏，切断城镇居民粮道，逼迫居民投降，国王放任他的军队烧杀抢掠。当国王的士兵杀害投降的俘虏时呢，国王视若无睹，声称他们就是千刀万剐我也无所谓，谁叫他们与我为敌。但是查理国王就是不让自己进入法律程序。
看来国王要让这场审判失去合法性。
是的，国王他只要参与法庭辩论，甚至他只要回答法官的问题，那就象征着他承认了法庭，往下的程序就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自动进行了。但是国王不管议会通过什么决议，就是坚决不承认法庭。他再三强调，我代表的是全英国人民的自由，没有任何一项法律允许你们将国王当阶下囚。法庭主席布拉德肖也是毫不退让，他命令国王，你应当听从法庭命令，在法庭上你的身份是犯人，你不承认本法庭的权威，但法庭不是由你说了算。他就命令书记员呢履行职责，宣读指控书。国王就大喊，什么职责？布拉德肖反唇相讥说，先生啊，你这是第三次公开蔑视本庭，你是如何遵守基本法律和维护人民利益的？事实胜于雄辩，王国中到处流淌着的鲜血就是你暴虐成性的证明。显然国王的这个态度已经构成蔑视法庭罪，法庭可以依据如同承认原则来量刑判决。但是法庭呢，却做出了一项非同寻常的决定。尽管国王蔑视法庭，拒绝答辩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沉默及对控诉的默认，尽管所控诉的事实令人发指，为进一步显明正义和良心，法庭愿意传唤证人查明事实。这个决定呢，就给了国王一个特权，照说他抗拒法庭已可以按照如同承认来定罪，不需要再走传讯证人呈堂证据这个程序。但是法庭仍然愿意拿出事实证据让国王在事实面前低头。 这个不寻常的决定表明他们对国王的被控罪的事实是有坚定的信心。从另一方面来说呢，这个决定也给法庭一个机会，把国王所犯罪行昭告天下，以驳斥保皇党人的污蔑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决定。
好的，谢谢赵月胜。
谢谢。
各位听友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《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》1640年英国革命诛杀暴君之八法庭辩论下集。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，感谢费利普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。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，我们再会。